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十七，侯爵夫人伯老路与鲍斯高神父。雪花在炭炉里爆响。鲍斯高神父一方面照顾青年中心的孩子，另一方面他也尽好自己的职责。他奉命前往寄粮所，在那里住，也领薪水，是为给那些不幸的妇女们执行司铎的职务。虽然他明言那不是他的使命，可是他很认真地善尽自己一切的本分。让我们在此简略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鲍斯高神父常说，他的使命是为男孩子工作，不是为女孩子。不过，他这样区别，绝不是厌恶女性。相反的，他常接受女性的帮助和合作。早在他家乡苏三伯利诺时，听由一个女孩替他看牛，好让他能安心读书。后来他在华道角慈幼会母院里工作时，也有好几位善心的妇人在旁协助，既有他自己的母亲卢华神父的母亲和公导司铎卡斯大帝译者案，即日后将升为都灵总主教，初为鲍神父之友，而后竟多方反对他的母亲以及妈妈丽达的妹妹玛丽安娜。那些妇人住的地方就在学生病房隔壁。1857年，道明沙维豪患病发烧，起身前往玛丽安娜所生的火炉边取暖。当时玛丽安娜因有病而口出怨言，沙维豪就以他的天真淳朴的心率直地说他不应该因受一些病苦而埋怨天主。我们认为鲍斯高神父并没有厌恶女性的心理，是有些写他行传的人受了某些不正确神修思想的影响，虚假的构想鲍斯高神父讨厌任何一个女性。青年中心迁往圣伯多与雷谢堂。鲍斯高神父在寄粮所里服务的最初几个月，也许曾想改变侯爵夫人的主意，使他把那座原来定为患病女孩用的建筑改为贫苦无告的男童应用。侯爵夫人却怀有完全相反的想法，她希望鲍斯高神父过了一个时期会放弃那些孩子，全力为他的事业工作。结果两人都空望了一场，日子一天天过去，青年中心的人数和他们的吵闹声也在一天天的增加。孩子们在游戏时偶尔一不小心踩坏了花圃里的花，有几个修女因进那些粗鲁无礼的青少年与院内的女孩子们那么接近而表示焦虑不安。侯爵夫人听到了各方面的怨声，又目睹了实际的真相，就希望鲍斯高神父能把他的青年中心早日搬走。问题是到什么地方去？鲍斯高神父虽在梦中看见了未来青年中心发展的盛况，因而满怀着希望，可是梦境究竟不是一个详细计划逐步实行的方案。在1845年的四旬期间，鲍斯高神父试图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年龄较大的青年中心的少年每天应在圣伯多与雷谢堂听讲要理。当时按照教会的规定，所有的儿童每年在四旬期和江临期内必须听讲要理。圣伯多与雷谢堂原名十字架堂，附近有一个坟场，不过 自从十年以来，不再有人在那里埋葬死人了。那个坟场，就是到了今天，还可以在都灵华道角那个地区看到，有一个前廊，内部有一个宽大的院子，四周都有走廊。管理坟场的主任司铎戴西奥神父是鲍斯高神父的朋友。鲍斯高神父看见在圣伯铎与雷谢堂里举办的要礼班情形非常良好，便在那年的五月里向戴西奥神父提出一个更大的要求，想把青年中心搬到圣伯铎与雷谢堂那里去，试图以那里的圣堂和附近的院子作为青年中心的院址。戴西奥神父于5月25日星期日有事要离开都灵到别处去，便写信回答鲍斯高神父说，25日那天请神父率同青年中心的少年前来本堂，在此代我举行当日的弥撒。那个主任司铎可能在两件事上误会了，他以为鲍斯高神父的青年中心就是他在四旬期间所看见的，在圣堂里很守秩序留神听到的那几个孩子。此外他还以为鲍斯高神父的青年中心也像其他在当时为儿童们开办的机构那样，先在圣堂里参与弥撒和其他礼仪，然后孩子们也许在院子里吃了一些早点就会散去各自回家。事实上却完全不是那样。那天主任司铎所雇用的女佣看见来了一大群孩子，把整个圣堂都挤满了。弥撒后所有那些孩子争先取得了一个面包，就闹哄哄地分散在走廊和院子里。那个女佣在走廊下饲养着几只母鸡，看见了这种情形诧异万分，立刻火冒三丈高声尖叫，拿起一把扫帚追打那些孩子。所有的母鸡更吃惊地乱蹦乱叫。那个女佣在追赶孩子时来到了鲍斯高神父面前，就用许多恶言责骂他，你亵渎了这个圣地。这句话或许是他说的最客气的话。鲍斯高神父明白最好的办法是马上离去，他这样写道，当时我认为应该停止游戏，于是讲了一些要理，又在圣堂里念了玫瑰经，就动手离去，希望下一个主日能更安宁。假如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令人震惊的事故，那么那本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不值得加以注意的。卢华神父在报圣列品案中作证时说，很多年后有一个来自冷照名叫梅拉诺蝶的讲给我听，说他当时也在场，看见鲍斯高神父受了那样的侮辱却毫不动容，也没有生气，转身对孩子们说，可怜的女人，她命我们走，她自己在下一个节日已经要在坟墓里了。戴西奥神父回来后，那个女佣就向他做了长篇的报告，把当日的情形描述得非常恶劣。那个主任司铎也许是因为怕自己答应了鲍斯高神父后来却食言而不实行承诺，便直接上书市政府要求禁止任何儿童在坟场内游戏。鲍斯高神父伤心地写道，说起来也令人痛心，那封竟是戴西奥神父写的最后一封信。就在那个星期里，他和那个女佣都突然爆足了。